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它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表面上的事件。
Hello，我是 Astree。
我是伊莎娜。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心语者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
Hello，大家好，我是 Astree。
我是伊莎娜。
今天伊莎娜想要跟我们分享一本书，叫做《萨提尔的对话练习》，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她今天跟我们的有趣的分享。
今天想要介绍这一本书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工作上会常常需要跟小朋友相处，因为我是一位儿童瑜伽跟亲子瑜伽老师。那因为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收获。其实发现整本书虽然是在讲跟孩子怎么沟通对话，然后并且跟他们有一个更深的连接之外，发现这本书其实也非常适合用在我们大人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一个小孩，所以就今天想要分享这本书，让大家去了解自己，然后因为了解自己，所以可以跟别人有更深的连接。那在聊这本书之前，我很想问 Ashley 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元素，我觉得是一个人真诚诶，然后就是看着彼此在对话的时候，如果可以看着眼睛，然后去注视他有没有真诚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如果假设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不是面对面，没有办法眼神接触的话，要怎么感受到对方是不是真诚？
我觉得声音里面带的那种情绪，就是可以直接透露出他的情感，然后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很真诚的感觉。
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真诚，要真诚的表达自己，然后并且也是去接受别人的真实。这本书就是萨提尔的对话练习呢，是一本心理学书。萨提尔女士是在20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那其实萨提尔这个模式不是萨提尔自己写出来的，是他的学生对他做了很多的观察，发现萨提尔女士的对话非常有穿透力以及启发性。女士呢，她就把这个脉络呢整理成一个冰山模式，我们待会会聊一聊。其实顾名思义呢，冰山的模式就是水平面下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看不见的，而浮在水面上看得见的，其实就是代表我们人们的行为、听得见的故事或是发生的事件，以及呢我们对应事情的姿态等等。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它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表面上的事件。那我就说这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有一对夫妻呢，迎接了孩子的到来，但是妈妈在生产的过程中就难产死掉了，还好小朋友就是幸运的活着。那爸爸就跟孩子相依为命，同时养了一只狗狗。这只狗狗非常的忠心，而且很善解人意。某一天，爸爸进城呢，遇到了暴风雪。所以他当天就没有办法回家，隔天一早呢就赶路回家，发现了狗狗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但是他仔细一看，发现狗狗身上都是血，所以他非常的紧张，就打开门，发现床上没有孩子，孩子不见了，而且整个床上也都是血，爸爸一时呢就心慌了，失去了一些理智的判断跟思考。所以他看到狗狗身上有血，看到床也有血，就心里想说我的孩子是不是被狗狗吃掉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愤怒跟害怕，那他就直接把角落那个斧头拿起来，就将他心爱的狗狗给杀掉了。在那个当下呢，他看到屋里非常的凌乱，而且呢，同时看到狗狗死掉，然后同时又找不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内心其实更加的混乱。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床下就传来了孩子的哭泣声。他才发现，原来孩子并没有不见。然后仔细看他孩子， 除了身上有很多血迹之外，没有任何的伤害。然后后来他才发现说啊，原来他的孩子不是被他的狗狗吃掉，所以他就赶快去关心那个被他杀掉的狗狗，发现他身上其实有受伤。在他那个当下的时候呢，又看到旁边的角落有一只已经气绝多时的狼，爸爸才恍然大悟，才说哦，原来狗狗是用它的生命在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整个故事听起来就有点激烈，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它诠释就是它想表达的东西很明确，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只看到事情的表象，尤其是在比较紧急、危险，或者是我们会产生恐惧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去处理那一个行为跟事件，反而没有去看清楚说，哎，其实，在那个行为事件的背后，也许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那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表象的话，有时候反而是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或者是会越处理越糟糕。对，然后，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这真的是对应了很多我们就是人跟人之间在相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啊，你觉得你的父母照顾你的感受比较多呢，还是其实是处理你的行为态度比较多？
刚刚想要，那我在回答你之前，我想要回应刚刚那个故事，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在遇到一个突发状况或是一些紧急事件的时候，我们如果可以再停下来，多去想一想，或是再先停下来，先可能让自己屏住气息，先想说，哎，遇到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去想一下的时候，就感觉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会看到一些新的视野，而不是当下只是想要把那个情绪去发泄，或是当下只是想要为了平缓，或是马上想要解决我自己产生的情绪，然后我觉得那个状况真的就会差很多，就可能就会减少很多像是夫妻啊、情侣之间的争吵啊，或者家人之间的口角争吵啊，这些很多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没错，我觉得很
对，
认同，就是必须去学习那一份停顿吧。
就停下来，然后留白的时候，你去想一下，说我在停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看见或是新的想法呢？
没错。
你刚刚问我的问题是，父母在照顾的时候是感受、情绪感受照顾比较多，还是？
在你成长的过程，你觉得父母是照顾你的感受比较多，还是处理你行为态度比较多？
我觉得父母好像，我觉得传统父母好像都是差不多，就有点像是，主要都是针对我们的行为，然后去处理。例如说，小时候可能说，哎，你怎么半夜或者晚上，你怎么还在玩电脑？然后他就会马上说："你赶快去睡觉。"就是他就会马上去依照当下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明天要上课，所以他觉得你赶快去解决你现在立即的去睡觉这件事情，他觉得才是对的，因为这样子你才不会迟到，上课才会有精神。所以他不会想到说："诶，为什么我小孩为什么这么晚还想要玩游戏呢，或是想要玩电脑呢？"他就是没有去想说是不是因为他平常压力太大了，或是他觉得他内在情绪有一点想要抒发，然后觉得不舒服，所以想要透过用电脑的方式，在网络上可能寻找一些心理的安慰啊，或是跟朋友去聊天，然后舒缓心情。就他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一点。
很可能就是他们也是在这样的方式被教育长大。大
对，
部分
对的。
在早期的教育其实都比较像是权威性的教育吧，就由上而下，然后我们被教育是要听话，而不是对话，就是我们只能听长辈说什么，或是师长说什么，然后我们要去接受，比较没有，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即便是真实的表达出来，也有会可能会被拒绝。就记得小时候，就是，可能小朋友的体质是比较不容易怕冷，但长辈可能觉得天气变凉了，可能秋天来了，然后他就会要求你穿外套。可是我明明就不冷啊，我就觉得热，但他们就会说怎么可能会热？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欸，然后就要求你穿外套。其实我们就是没有被允许去接受自己身体的感觉这件事情。除了内心的感受，我觉得身体的感觉其实也很重要。我们会被大人给限制或压抑，那这个就很容易会延续到我们长大， 可能对于身体的连接也会变得少，就是它是身体记忆的一部分。嗯，
你刚刚让我想到，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都会订羊奶嘛，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订什么羊奶、鲜奶啊，那种小瓶子这种，
就
一罐一
罐
的。对对对，像我家小时候就是会订羊奶，所以因为羊奶可能觉得对小孩子发育成长很好啊，然后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我们每次小时候、好像小学吧，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我妈就会说，哎、赶快一鼓作气把这羊奶喝掉，这样，然后就会叫你赶快喝，然后所以我们都养成了喝东西都要超快的，就是拿到就直接把它吞掉这样，然后要一鼓作气、但其实当下可能身体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身体好像蛮辛苦，就是需要去承受，就是马上液体这样冲进去，然后就要说哦好了，那就解决，就马上出门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也习以为常，觉得他好像身体可以忍受，就是这样的模式是一个惯性，然后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我们以前就是要很快速的这样去喝一喝那个，我现在没办法欸，我现在喝水我都要慢慢喝欸，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因为那个习惯，所以我以前有一阵子就是可能到长大也是，就是我喝东西有时候会觉得好渴，然后就喝超快的，就是会觉得哦这样子好像喝很快才是解渴，或者喝很快才有一个功效，然后就会有一种惯性模式会产生，然后直到就是近期近年才会开始慢慢的知道说欸其实喝很快我身体是不太舒服的，然后会想要慢慢的去喝这样。
嗯嗯，吃东西也是啊，小时候我们家吃一顿午餐只要10分钟或15分钟，
对，
顶多15分钟，然后就很像在打仗，就吃很快，而且吃太慢会被骂，说我们心不在焉在吃饭什么，但其实可能在那个当下只是觉得这东西我自己很没有很喜欢吃，或者是肚子已经有点饱了，但我们不被允许说就是用自己的节奏去吃一顿饭，而是要配合大人的步调，因为大人吃饭也超快，他们自己因为工作吧，就是赶快吃完然后赶快要去工作，所以对，就我们小孩也会被这样逼着吃，所以我的肠胃小时候就一直不是很好。但很有趣哦，我在那个就是农村长大的时候呢，我的肠胃是正常的，阿公阿嬷带我，但我来到台北之后，我的肠胃就开始不舒服了。对，所以这真的是整个生活模式被改变。以前很慢，然后突然来到城市，一切都要很快的时候，其实身体就会没办法适应。
而且我感觉台北的小孩，就是这种城市的小孩，普遍性肠胃都蛮差的。
对，
觉得大家好像都会有肠胃的共同
肠燥症什么的。
对对对，
是就是容易便秘啊，或拉肚子。
对啊，那加上可能有长期的课业工作，然后心理压力的累积，所以连带的身体是最后防线都反映出来。
没错，那接下来要继续聊就是萨提尔的冰山模式。刚刚有提到它最上面那一层是代表行为或者是事件，再来就是呢，在水平面的那一个交界点呢，他提到的是关于对应的姿态，也就是呢，我们人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对应机制，像是身体的姿势，或是一个立场，或者是我们所处的位置，那这个其实都是在保护自己的一种姿态。他把它分成大概是4种姿态，大概它不是完全的代表全部。第一种是指责型的人，也就是他都会很快的去归咎这个责任属于谁，或者这个错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自己身上。指责型的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他是在乎自己，在乎情境，不太在乎别人，常常会用否定、拒绝或是命令等等的方式沟通，而他都没有真的在表达自己真实的感觉跟想法。这是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就是讨好型的人，他们在跟人对应的时候呢，往往会在乎情境，在乎他人，而忽略了自己。很可能是他小时候是为了得到父母的爱，得到他人的认同，所以常常会以他人的想法感受为主，但就是他会担心说，如果他表达出自己，会不会就得不到别人的重视跟认可，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外面情境啊，或者是其他人的感受。 第三种是超理智的人，也就是他非常喜欢讲道理，常常是忽略自己也忽略别人，但是非常重视情境，沟通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说教条、讲规则、引经据典或者是辩论等等，然后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对的。所以超理智的人基本上离自己的感受会非常远，要他们去体验自己的感受其实是蛮难的，而且他们会非常理性。再来是打岔型的人，这样的人呢是忽略自己、忽略情境，同时也忽略他人，常常就是装作没事或是扯开话题，会给人有一种嘻嘻笑笑无所谓的感觉，别人说东他说西，有一种不敢坦然去面对自己跟面对他人。很多小孩其实有这样的状况，老师在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假装没有听到，然后再讲别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也是其中一种面对世界的一种生存机制。然后最后一种，刚刚那是四种比较容易出现在就是孩子身上，或是甚至大人也是。再来有一种就是一致型的类型，那这个就是在一个内外一致的状态。通常这样的人就是比较可以感受到自己真实的感觉，他内在是比较和谐平静，外在是比较专注跟放松的，在沟通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在乎自己、在乎他人，也在乎整个情境的发生。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呢，他愿意去为自己的表达负责任，而不是以一个受害者或者是控制者的方式在表达。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能够觉察到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在应对的话，其实是一种更加认识自己的方式。不是说一致性的姿态就是沟通的唯一规则，其实我觉得这蛮难的，尤其是我们在面对熟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要用那种就是内外一致的表达，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已经有很多的经验累积吧，两个人彼此之间或是一个家庭之间已经有很多过去累积的经验，所以很容易就会陷入在过去的那个情境里面。
我想讲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就我上次就是在上精油课其中一堂课，然后他也是有提到刚刚讲的这几种，像超理智啊、打岔，因为刚好也在讲萨提尔嘛，然后老师就有请我们站起来，就是把这四个刚刚你讲的四种形态的动作，指责型、然后讨好型、超理智、然后跟打岔型，然后他请我们去做那个动作出来，就是可能你在指责别人你可能会有的一些
手势，
对，然后你打岔别人你会有什么样的，也是身体会有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每一个都做一次这样。然后大家发现哦，就是在打岔型的人格特质上，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就有点像是让你去晃动身体啊，然后就是很随性三百那边走来走去啊，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打岔型是最舒服的，就代表说其实大家很常无形中然后会不自觉会进入到那个状态，会觉得哦这个感觉好像很舒服啊，因为可以不用去管周围的想法，只是自己去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说话或是去表达，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状态是最舒服，然后最不用去考虑到任何形式的。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实际起来站起来去让我们去感觉一次就还蛮好玩的，就是自己可以直接感受那个文字的意涵是什么。
真的，其实观察一个人肢体就会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就是通常因为这本书其实主要在针对亲子或者是老师跟孩子之间的相处方式，然后其实一个老师走进来，你看他的肢体就大概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老师。如果一个老师就是一直是手指着外面，他其实是最容易去指责学生的。然后有些老师是会驼背，可能他的肩胛、他的肩膀是往前掉，圆背的状态。这个老师其实是比较讨好型的，就是他讲出来的话比较没有力量。那有些老师就是很喜欢一直走来走去，然后动来动去，真的就是比较是打岔型的老师，就是他常常有时候学生跟他讲一些事情，老师就会用一些觉得是幽默的方式带过，他可能会就是讲了一个笑话然后就带过了，但也许有时候是老师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孩子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现在还蛮多人是用打岔型的方式在面对这个世界，因为真的会相对起来觉得是最轻松的，
对，最舒服的，
但其实是在关闭自己的感受。对啊，他其实跟自己的感受跟别人的感受都是失去连接的，
真的。
而且其实创伤的人也很容易是变成打岔型在面对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创伤是比较严重，但他又不，他如果不这么做他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他就会想要用轻松的方式面对，
因为看见真实或真相有时候蛮伤人的，
对，
就是自己可能会觉得很难受要去承担他背后的一些状态，
对，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没办法承受，因为在他发生创伤的当下他的身体已经有一个机制启动，也就是他的神经系统是在一个很不稳定而且是非常激烈的状态，所以当他如果在遇到类似的事情，他的神经系统会再一次陷入那个状态，他没办法承受，所以他会去选择关闭那个连接。对，所以在很多创伤治疗不太会一次就去深入太多，会慢慢的进行，比较用温和的方式。